总统川普访问以色列，谴责伊朗的侵略性和军事野心。这是川普作为总统首次访问以色列。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计划动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不自证有罪的权利保护，拒绝执行参议院的传票。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天在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毕业典礼发表讲话时，100多名毕业生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中国时间5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正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共同记者会。川普表示，尽管巴以和谈是最难达成的协议之一，但是在有关各方希望重新努力展开和谈之际，他对此乐观看待。早些时候，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以及皈依犹太教的女儿伊万卡、犹太人女婿库什纳一起参观了西墙，成为第一位拜访西墙的美国总统。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我们知道西墙又被称为是哭墙啊，是犹太教信仰中除了圣殿山之外最神圣的地点了。那么川普总统和第一家人的访问哭墙，是否代表美国对1967年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老城的认可？另外，此举对于长久以来美国所一贯坚持的两国共存政策又意味着什么呢？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了西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不过呢，美国方面也巧妙地婉拒了以色列总理随同参观的要求。我们先来回顾历史，1967年的六日战争，或者也被称为六月战争，以色列重新占领了耶路撒冷。尽管呢，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期间曾经以候选人的身份参观这个地方，不过一般来说呢，美国总统在就任期间避免访问这个地方，就是为了避免承认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占据来提出承认。那么我们知道西墙还有它所位于的耶路撒冷，长久以来一直是阿拉伯世界和犹太人之间所存有纠纷的一个重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川普访问西墙时，身边没有以色列领导人的陪同，不过他们对这次参访表示了欢迎。身为基督徒的川普戴着黑色的犹太圆顶小帽，独自走到这面巨大的石墙前。他把右手放在墙上大约30秒，然后按照传统把一张小小的祈祷字条塞进墙缝。早些时候，以色列方面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陪同川普参访西墙，但这一要求被美国代表团拒绝。美方说西墙是西岸的一部分。以色列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吞并的土地包括约旦河西岸。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能否达成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问题上，耶路撒冷的未来地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双方都认为耶路撒冷是自己的首都。
当然呢，耶路撒冷地位呢也牵涉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所谓两国和平共存方案的前途。因为呢，以色列把耶路撒冷视为他的首都，而巴勒斯坦也希望在独立建国之后呢，把东耶路撒冷作为他的首都。基于种种的因素，美国目前大使馆呢是位于特拉维夫，而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要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徙到耶路撒冷，不过他在就任之后呢，已经不再提出这个构想了。平章。
荣香，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星期一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共同记者会，那么会上都有哪些重点呢？
两人在共同记者会当中呢，并没有明明白白直接提到了两国共存方案这几个字眼。我们知道呢，今年2月中旬内塔尼亚胡在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两人曾经在白宫的共同记者会上表示，也提到了解决了巴以冲突或是中东冲突呢，并不见得一定要必须通过两国共存方案。那今天呢，在以色列的共同记者会当中，美国总统川普也对重新推动中东的和平进程表示了乐观态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川普怎么说。
Work together. I believe
我们愿意共同努力，我相信我们的伙伴关系会上升到新的高度，让这一地区，让美国更安全，也会为世界带来繁荣。这其中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持续努力。我感谢以色列总理在维护和平方面表现出的决心，他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这并不容易。我听说这是最难处理的事务之一，但是我有信心我们的目标会最终实现，我希望如此。
接下来，美国总统川普将和巴勒斯坦的最高领导人阿巴斯见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和他前任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对伊朗采取强硬的态度，并且呢强化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这样的发展呢，也让以色列对于重新推动中东进程提出了乐观的态度。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怎么说。
Because you have noted.So succinctly, that common dangers.
您曾简短地提到，我们共同面临的危险会让昔日的对手化敌为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希望和值得期待的可能性。这条路并不容易，但却是多年来的第一次。总统先生这样真切的希望做出改变，是我今生头一回所见。昨天与您会见的阿拉伯领导人会帮助改善大环境。也会帮助创造一个现实的和平条件，这些都是您历史性访问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迹象。
These are all great signs on your historic visits.
美国结合以色列以及以逊尼派为主的阿拉伯世界来把枪口一致转向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朗，这样的转变呢，这样的发展是否也让2014年破裂的中东和平进程出现了转机，也是各界所关注的焦点。品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以色列抨击伊朗的侵略性和军事野心，这是川普首次作为总统访问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我们来看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机场受到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欢迎，之后前往总统府会见了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两位总统发表了简短讲话，川普总统说，美伊两国必须共同努力抗击共同的威胁。
Together we can work to end.
我们共同努力能够结束在以色列和世界各地造成众多生命损失的暴力祸害。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以色列能够用一致的声音宣布，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永远不可以，而且必须停止向恐怖分子和民兵提供资金、训练和装备，必须立即停止。
川普讲话之后，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并访问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标志性场所。川普总统抵达以色列之前，对沙特阿拉伯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川普表示，萨尔曼国王向他保证，沙特希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实现和平，也希望抵制伊朗的威胁。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说，他日前在白宫会见俄罗斯外长时，并没有提到以色列这个词或这个名字。
川普是星期一在耶路撒冷访问期间说这番话的，当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场，他指的是有报道说，他五月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俄罗斯外长和俄罗斯驻美大使时，泄露了有关伊斯兰国对飞行安全构成威胁的机密情报。据报道，美国官员说，这一情报是以色列提供的。
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在谈话中从来没有提到以色列这个词或是这个名字。他们都说我提到了，这个故事也是错的。
内塔尼亚胡接着说，美国以色列的情报合作非常好。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以色列，川普表示，现在是给中东带来安全稳定与和平的罕见的机会。以色列当地民众对川普的这次访问有何反应？我们通过电话联系到居住在特拉维夫的作家唐丹红女士，请她来介绍当地的情况。你好，丹红。
哎，你好。
跟我们说一说以色列民众对于川普总统的这次对以色列的访问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以色列的民众，我们简单的大致分一下，就是比如说左翼和右翼的观点哈。那么有一就是右翼的主要观点呢，他们就是他们主要是比如说他们对那个道德操守啊，是否的他们本来是保守派嘛，就是说对道德操守是否是很关心的，但是在川普总统的这个问题上呢，他们似乎就是比如说对川普总统最近所面临的一些政治丑闻或者说麻烦他们似乎就是不太在意，但是呢他们觉得就是说只要是对以色列有利，别的呢都无所谓。那么什么是对以色列就是有利呢？就是在右翼的保守主义的犹太人的他们的观点是认为比如说就是川普总统他曾经保证说就是要把那个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还有就是取消那个美国和伊朗的那个核协议哈，还有就是他们比较在意希望能够给那个恐怖主义贴上伊斯兰的标签，当然最重要的呢就是说希望不要制止那个以色列扩建定居点和推进那个和平进程嘛的签署那个和平协议，因为就是在这个右翼的眼中呢，他们认为巴勒斯坦人并不想和平。那么正是因为这些观点呢，他们就不太喜欢以前的那个奥巴马总统哈施加那个推进那个和平协议的这个就是签署这些施加这些压力。那么现在呢所以有一些就是比较右翼的以色列人会认为，现在这个就是川普总统时期呢，应该是一个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黄金时期，就是扩建定居点，甚至兼并那个西岸的一个黄金时期。
但是那居住在以色列的这些华人和华人社区，对川普总统的这次访问，包括对川普总统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在以色列还是没有华人社区，因为以色列的华人实际上很少，所以呢就是还没有这样一个社区。但是我所认识的从我所认识的一些那个就是华人，他们的观点呢，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可能跟他们的家人哈，他们的周围的他们的家人就是是属于左翼或者是右翼有关，所以这个他们的看法也分成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两种。但是大部分的中国人呢，我觉得是因为毕竟是就是说他们在以色列生活，那肯定是就是对以色列就还是有一份感情的，所以我认为大部分的华人他们是可能他们的观点更倾向于我刚才所说的右翼的那种观点吧。
丹红，我想问问您，您本人对川普总统这次对美国的访问，包括对川普总统本人的看法？
我对川普总统本人的看法呢，可能比较类似于在美国的自由主义犹太人对他的看法吧，这个我想你应该可能就明白了哈。那么呢，我认为就是我现在觉得他对以色列的影响，就是将未来的就是巴以关系啊这些的影响，现在可能我跟很多人我周围的人的观点比较一样，就是说我们还说不清楚，因为他比如说他之前说过的话他后来又变了，所以说刚刚我们有一个就是以色列的一个搞笑栏目哈，就是还在取笑那个取笑就是川普总统，就说因为他的记忆力不太好嘛，所以现在他说了要推进和平的话，5分钟以后他也可能就忘了，所以现在我们觉得还说不清楚。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他 就是说实现他所保证的那些，比如说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啊，还有取消什么就是给恐怖主义贴上伊斯兰标签，或者是不制止以色列的扩建定居点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对以色列的就是安全并不是有利的，并不是会促进这个地区的安定和和平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居住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作家、纪录片制片人唐丹红女士接受采访。
不客气。
美国官员说，他们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最近下令封锁俄罗斯的一些社交网站和互联网公司。这是乌克兰为抗议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而实施的新一轮制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最近决定将搜索引擎 Yandex 等几个流行的俄罗斯网站封锁3年，这破坏了基辅宪法规定的自由表达的权利。尽管俄罗斯控制的媒体企图用虚假新闻和信息来削弱西方媒体和乌克兰政府，言论自由是每一个健康民主制度的关键因素，言论自由也被写入了乌克兰的宪法。这位官员说，我们呼吁乌克兰政府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时候找到一条不损害其宪法原则的途径。
据纽约时报报道，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根据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对他的传讯。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来介绍。卡拉。
好的，平章。那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呢，弗林是在今天是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回应啊，是在这个是根据第5修正案赋予公民的权利，也就是任何一个任何人不得被迫在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那么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呢，是在两周之前向弗林发出了传票的，是要求他呢在本周三之前提供所有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的记录。那么参议院呢是正在对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的美国大选一事展开调查。那么此前呢，弗林就曾表示说愿意就俄罗斯干涉大选一事来作证，但是前提呢是他要获得豁免权，但是他这样的要求呢是被国会拒绝了。弗林原来是一名这个退休的陆军中将，他也是曾经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那他在今年的2月份被解除了职务，是被迫辞职了。那有证据显示呢，他在与俄罗斯官员的联系事上是误导了包括副总统在内的白宫的官员。那司法部也曾经警告白宫说弗林与俄罗斯的官员有联系，并且根据纽约时报上个星期的报道，弗林在川普就职前的几个星期就告诉过当选总统的这个过渡团队说他正在接受联邦的调查。但是即便如此，川普新政府仍然是提名弗林来担任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那么除了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之外呢，有关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的政府合作来帮助川普胜选的调查呢，也正在其他的几个机构来进行。那么联邦调查局就是也在调查这个俄罗斯干涉大选这一事。但是本月早些时候呢，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科米是被川普解雇了，但是对于俄罗斯这个案件的调查呢仍然是在进行当中。平章。
嗯，好的，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在2016年否决了北卡罗莱纳州的选区的划分，称其非法使用种族因素为衡量标准。最高法院今天也维持了这一判决。接下来我们连线记者鲍荣，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鲍荣。
嗯，李森你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最高法院门前，今天呢最高法院是宣布他们支持了这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决定，也就是说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将两个选区的划分呢是非法，将黑人选民纳入了这两个选区，削弱了他们在选举之中的影响力。那么今天呢这个大法官们呢是以这个分别以8-0和5-3的这样一个投票结果，是裁定了联邦巡回法院对这个两个选区的这个裁定呢是有效的。 也是对其进行了肯定。那么我们知道，在2016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呢是裁定北卡罗来纳州的官员是在划分这个北卡罗来纳州第一选区和第十二选区的时候呢，是把黑人这两个，尤其这两个选区呢是黑人选民比较集中的选区，是把这个种族的区分作为这个衡量作为这个决定这个选区边界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那么他们认为呢，这样一个做法呢，也就是间接的影响了黑人选民在选举中的影响，甚至是这个会影响到民主党在这个选举中的这个影响力。那么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卡根大法官呢，在这个裁决之中也是表示，他说我们绝非坚持要求州级立法机关在重新划分选区的时候呢，确切的确定少数族裔人口比所占的需要，但是呢，我们也不会批准为一党私利而重新划分这个选区，其必要性得不到政治的支持，而且呢，它存在的理由也是法律的上的一个错误。那么卡根大法官在这个裁决之中提到的这个为一党私利而重新划分选区呢，在英语中呢是 gerrymander， 也就是呢俗话说的这个竭力容源。那么这个起源呢是在19世纪初，马赛诸塞州州长呢这个竭力，他是当时呢以为了这个让自己的所代表的民主共和党获得选举，他是将他其中一个选区划分成了非常奇怪不规则的形状，有人说看起来比较像容源，所以呢大家就有了这么一个像戏谑的这样一个称呼，叫竭力容源。那么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其实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分散选票，一种是集中选票。分散选票呢，也就是将对手的票源，也就是说支持对手的这些选民呢，尽量将他们分散在不同的选区里面，所以在任何一个选区都达不到多数选票。那么在集中选票这样一个方面呢，有两个办，分别有两种办法，一种呢是将自己的票源的得到最大化的利用，那么另外一方面，也就是将对手已经铁定能够笃定赢得的这样一个选区呢，将对手的这些支持者尽量的划分到这些选区里面。那么不管这个选区里面增加再多的这样一些支持者呢，他们这个投票呢也不会具有很大的决定性。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么一个这个案件之中呢，我们就认为这个北卡罗来纳州第一选区和第十二选区的划分呢，也就是利用了这个集中选票的这么一个技巧，是把尽量多的黑人选民呢划分到这两个选区里面，以限制他们在这些选民们在其他选区的这样一个影响力。那么今天呢，提出不同意见的这个阿利托大法官是指出说，在2001年，这个有相同的这样一个上诉。那么当时呢，上诉者呢也是说这个第十二选区的这个划分不符合宪法，但是他因为没有能够提出另外一个可以代行的这么一个这个选区划分的方案，而被这个上诉就被驳回了。那么阿利托大法官呢是认为，那么这样一个案件呢应该遵循潜力也被驳回。我们知道是今天的这个判决其实并不会影响现在的这个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选区的划分，因为在2016年这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否定了这个北卡罗来纳州对这两个选区的划分之后呢，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共和党控制的这个立法机关是对其进行了重新的划分，是缩小了他们这两个选区的范围，但是呢依然保留了这个北卡罗来纳州在国会的十个共和党代表以及三个民主党代表。那么最后我们要提到的是，今天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保守派的大法官托马斯呢是非常罕见的，是站到了这个自由派大法官的阵营这一边，而我们新上任的这个大法官戈萨奇呢，则是没有参与投票。林森，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鲍荣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在沙特阿拉伯发表讲话，呼吁穆斯林领袖消灭极端主义，称这是善与恶的战争。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日应邀到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100多名毕业生退出会场以示抗议。纽约时报刊登报道说，美国在中国的间谍网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多名线人被处死。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以色列，谴责伊朗的侵略性和军事野心。这是川普作为总统首次访问以色列。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计划动用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不自证有罪的权利保护，拒绝执行参议院的传票。
总统川普星期日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了一场受到广泛期待的讲话，他呼吁穆斯林领袖消灭极端主义，称这是善与恶的战争。川普还阐述了他计划中的中东政策。
讲话中传递了和解的信息，同时给穆斯林领袖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挑战。
只有你们的国家驱逐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才能有更美好的未来。把他们赶出去，把他们从你们的礼拜场所赶出去，从你们的社区赶出去。
川普在谈到伊斯兰教时口气明显变得温和，称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信仰之一，并淡化了宗教文明之间的冲突。
这并非不同信仰、不同派别和不同文明之间的战斗，这是善与恶的斗争。
川普的讲话也意在抚慰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他们中许多人对历任美国总统提到人权问题都感到不悦。
我们来到这里不是来讲课的，我们不是要告诉别人如何去生活、做什么、怎么做或者信仰什么。相反，我们来是为了以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为基础建立伙伴关系。
川普总统的立场与奥巴马2009年在开罗表达的立场有所差别。奥巴马当年提出以人权为基础与穆斯林世界开启新篇章。川普的言论也和他竞选时的说法有所不同。大选时，川普宣称伊斯兰仇恨我们，并提出要全面阻止穆斯林入境美国。川普沙特之行几乎没有提到人权，而是专注于商业合作和武器交易。
对美国投资上千亿美元，带来工作、工作、工作。
这个信息受到一些阿拉伯世界领导人的欢迎，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为了让川普感到宾至如归而不惜代价。但乔治城大学的研究员乔瑟琳·西萨利表示，目前还不确定阿拉伯领导人会如何回应川普打击极端主义者的呼吁。
现实是，这些领导人本身在那些生活在严厉政权下的民众心目中没有威信。这些政权使用的政治暴力和极端主义者一样多。
川普接下来将赴以色列与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随后将前往伯利恒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会面，在之后川普会前往梵蒂冈拜访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美国之音 VOA 新闻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日应邀到美国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100多名毕业生退出会场以示抗议。这所全国最著名的天主教大学通常邀请新上任的总统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但由于数千名学生联名请愿要求校长不要邀请总统川普，校方改为邀请前印第安纳州的州长副总统彭斯。筹划抗议的圣母大学的学生组织说，抗议主要针对彭斯反对同性恋权利、支持川普的限行令，以及他在担任州长期间企图阻止印第安纳州安置叙利亚难民。美国新表现主义画家让·米歇尔·巴斯奎特去世近30年后，他的一幅画破纪录地售出了1.1亿美元的高价。我们来看报道。
美国新表现主义画家让·米歇尔·巴斯奎特去世近30年后，他的一幅画破纪录地售出1.1亿美元的高价。拍卖行表示，这个价格刷新了巴斯奎特的拍卖市场记录，也打破了美国画家作品的拍卖记录。日本亿万富翁收藏家前泽有作在拍卖开始后十分钟内买下了巴斯奎特的画《无题》。前泽有作表示，这幅画将借给博物馆和展览会展出，然后保存在他家乡日本千叶县的一个博物馆内。巴斯奎特的这幅画用油棒、丙乙酸和喷漆在巨型帆布上描绘了一个像是骷髅的人头。苏富比国际拍卖行的艺术专家和拍卖人奥利维尔·巴尔克被问及他是否预计这幅画会卖出如此高价。
我们没想到，我们绝对知道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幅名画，市场上没有什么异议的声音，大家都说是的，真的很棒。但是你知道，海拔高了，空气就稀薄了，到了这种水平，当然需要财力。以前的创纪录价格还不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一半，所以你知道，你最终进入了一个很新的领域。
这幅画自1984年以来一直是私人收藏品的一部分，当时的售价仅为19,000美元。另一幅巴斯奎特的作品也叫《无题》，去年也被收藏家前泽有作纳入囊中，售价为5730万美元。巴斯奎特是黑人，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他的父亲是海地移民，母亲是波多黎各裔美国人。他在1988年因吸食海洛因过量而去世，年仅27岁。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纽约时报刊登报道说，美国在中国的间谍网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多名线人被处死。纽约时报周末的这篇独家报道引起了除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世界媒体高度的重视，纷纷转载。不过报道只是笼统地说，从2010年到2012年这几年，至少有十几名中情局在中国的线人被处死。另外，纽时的这篇独家报道也并没有透露任何一个消息来源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任何一个被处死的线民的名字，这一点也引起了观察人士的关注。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纽时的报道和中国的防谍现状。欢迎海涛做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长。
海涛，首先跟我们谈谈纽时的这篇报道具体都说了些什么。
它是星期六出来的英文版，那么中文版呢，一直到星期一它刚出来。它主要就是说，从2010年到2012年这两年期间，就是美国主要是中情局啊 CIA 在中国部的这个间谍网遭到了就是很大的破坏，就是有多名这个线民被中国当局逮捕，还有的被中国当局处死。那么他主要就是说这一点，然后他就是就详细的分析了他采访了几位就是不愿意透露的这个情报官员的名字。那么他从这里的分析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情况到底是哪里出了漏洞，是 CIA 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自己出了问题，还是在中国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特工他们自己有问题等等，他从各方面，还是中国这个侵入了 CIA 中央情报局的这个电脑系统，得知了他们在中国的线民的这个消息这个来源情况来源背景材料，才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是分析了这么几种情况。
那他有得出具体的结论吗？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这个原因问题上，
他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这个结论，就是因为刚才那点你也提到了，就是说他没有提到具体的哪一位官员，比方说 CIA 的前什么什么主任、中国事务主任谁谁谁怎么怎么说，他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他只是笼统的说，由于他这些人不愿意透露姓名、不愿意透露身份，他们就是不好就是透露他们，他只是用前官员。美国政府前官员，然后谈到中国的线民呢，他也没有提供任何的一个案子，也没有提供这个案子发生在哪一年，这些线民因为什么案子而被中国政府逮捕或者处死了，所以这些方面他都没有提供，他只是笼统的给了个数据，结果外头的中文媒体就大肆的猜测，有的说是有12名这个中国线民被处死，有的说有20多线民中国线民被处死，就是这个具体数字方面，海外媒体的报道尽管都是来自于《纽约时报》的同一篇英文报道，但是好多数字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些数字都是很笼统的数字，而且这篇报道当中没有给出具体的人名，消息来源的名字也没有，然后这个被处死的线民的名字也没有，这一点说明了什么？海外媒体有怎样的分析？
先说海外媒体，海外媒体大家都是一看这个题材很这个抓眼球，而且挺敏感的，所以大家都纷纷转载《纽约时报》的文章。没有大家没有就是一个媒体具体提出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这篇报道存在什么样的这个瑕疵。那么关键是我们要谈一下中国政府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今天星期一的这个记者会上，他就完全否定了有这么一回事。然后中国两家报纸《环球时报》发表文章也谈到这个事，说美国的这些专家和记者，他们007电影看得太多了，就是给我们栽赃。还有就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那个公众号“侠客岛”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也提到了就是纽时的这篇报道，基本上也是就是调侃嘲笑的口吻来说，在中国现在已经有了法治，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川普撤销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引发的政治风暴，使得白宫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有分析称，川普可能希望利用他的首次国际访问，将人们的关注焦点转到外交政策上去。川普白宫如何能够度过这场政治危机？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总统正在展开对中东国家的访问。川普在访问以色列时说，现在是给中东带来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一个罕见的机会。有分析说，川普撤销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引发的政治风暴，使得白宫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川普可能希望利用他上任后的首次国际访问，将人们的关注焦点转移到外交政策上去，让几周来的政治风波渐渐的平息。不过，由撤销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职务引发的政治风波在美国社会持续发酵，舆论担心川普白宫如何能够度过这场政治危机。今天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 Robert Daly 来谈谈这些话题。欢迎戴博。
谢谢。
就说这个说法啊，说川普总统现在是正在中东访，正在以色列访问，这是他当总统以后的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国际访问。就说他就有很多的说法了，有很多的分析，就说他当然他的这个访问是事先定好的，但是说他这个访问正好呢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放开现在白宫里头这些烦心的事儿，让这几周来这样的一个风波渐渐的平息下去。这种说法能平息得下去吗？
不太可能平息不下去。其实在这次去那个伊斯兰的最重要的最神圣的一个城市，还是犹太教天主教的都去，所以你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很多美国的媒体也是写很多有关他的这些峰会的一些报告。可是同时的话因为第一是特朗普他自己不能让你忘记他的这个跟俄罗斯的这些丑闻，他今天在以色列跟以色列的那个首相那个 Netanyahu 就是突然间就是说出了，哎，我那次 跟俄罗斯的那个
没有说到以色列，
我没有提起以色列这个词儿，所以这个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对不对？记者肯定会写。同时的话，那个科米已经说了，可能是下个星期一是美国的类似于清明节，一过了美国的清明节以后，他就公开的要作证。在美国的参议院作证，所以这个是富有新闻价值的，摒弃不了。
而且可能会有，如果科米真的在这个国会作证的话，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爆炸性的一些事实可能会透露出来。说到这个科米，就是对于川普总统就是决定要撤销科米职务的这个做法，你是怎么看的？因为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通常是10年的任职。
10年的任职为的就是避免这些的，
避免党派的这样的。
万一有任何一个总统有必要调查，或者他的幕僚要调查的话，就是那个联邦调查局负责的，所以你肯定不能离那个总统太近。总统是有权利解雇他，所以解雇他当然是引起很多人的瞩目，也让他们怀疑你为什么这样做。可是肯定没有什么非法的，这个是总统的一个权利。问题在于，首先他的发言人讲的那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一个程序，说首先是美国的司法部部长和副部长写了一个备忘录，说这个科米因为某一些原因，他这么处理希拉里的原来的所谓的丑闻，没有资格，应该让他走，让人就走人了。同时，特朗普第二天才自己说，也不是，我原来就决定要走人，要解雇他，就是因为我觉得特朗普跟俄罗斯这个所谓的丑闻都是假的新闻，而且这个人老是作秀啊，是有一点那个自恋狂的那个表现，我就让科米走。所以问题是那个特朗普白宫的不同说明相互矛盾。
从科米在被撤职以后，就是说他或者是说接近科米的人透露出来的一个信息，比如说媒体上反复的播放，就是川普总统上任的2天以后，在白宫有一次感谢这些执法机构的官员的这样的一个场合上，科米是说呢，他不愿意让总统看到他，不愿意和总统靠得太近，就像刚才你所提到的那样，因为这个联邦调查局希望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独立性，但是川普总统还是点到他的名。然后呢，他说呢，科米说，川普总统要和我握手，试图要和我拥抱，让我感到非常恶心，非常尴尬，甚至是 disgusting，
恶心，对，
怎么看这个？
所以科米和特朗普，因为你不要忘记了，现在很多尤其是美国的左派和民主党，他们现在觉得那个科米是大英雄，可是原来他们都是最反感科米的，因为美国人投票的10天左右，他突然间说要再调查那个希拉里的有关他个人的那个服务器，他们觉得如果科米那个时候是按照政党的那些程序不开口说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什么的话，肯定是克林顿总统而不是特朗普总统。可是那个特朗普现在有这个问题，他是不懂这些法律，不知道这些法律的存在，联邦调查局的那个独立，或者他是故意的要去妨碍这些司法的公正啊。所以他说有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就是科米好像是说，我们不能肯定，有人说有3次特朗普要求你科米要承诺效忠我，你效忠我，不可能，科米谢绝了，是真的是假的我们还不知道。另外一个就是，如果特朗普真的是因为科米的对俄罗斯的这些调查是给特朗普带来不便的话，这个很可能就是妨碍这个司法公正的，而且这个是可以受到弹劾的一个罪行。
说到这个，是你刚才提到这个弹劾也好，或者是让他总统辞职也好，就是我们再来说说周末的时候《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就是说川普总统在会见俄罗斯官员的时候我外交部长还有这个驻美国大使，就是对他们主动的对这个俄罗斯官员讲了，说关于俄罗斯的调查给他的压力很大，不过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因为我已经把这个科米给他撤职了。他说科米是个疯子，是一个真正的是一个蠢货，实际上就是在用了非常不好的词在骂这个科米。有人就说川普总统的这种做法，在一个外国高级官员面前来这个辱骂 美国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这是一种背叛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你的看法呢？
这个是背叛所有的国家的一些行为，对不对？家丑不可外扬，哪有一个总统而且俄罗斯也不是美国的盟国，是美国最担心的一个国家之一，你还是在没有任何必要说这些话的条件之下说是要想讽刺你自己的人。可是这个那个，因为特朗普的这些信口开河的行为，我们都习惯了，我们都知道，他就想什么就说什么。这个不是非法的问题，那个会议的问题是：第一，他好像是自己承认，他是为了让他终止这次的跟俄罗斯有关的调查，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特朗普把一个第三国给美国的一个机密这些情报，只是直接的告诉俄罗斯的这个外交部部长，好像是因为他要吹牛似的啊，这个不完全清楚。现在像你说的，很多报纸，不只是《纽约时报》《纽约客》杂志、《华盛顿》那个邮报，很多人说要不要说到弹劾，或者用美国的那个宪法第25个修正案，就走人。我觉得有一点如意算盘，太早了。你还要记得，美国总统大选所有的这些主流媒体的那些猜想都是错误的，现在他们是过早的说特朗普已经死定了，也不见得，现在要冷静下来，要理智，拭目以待。
但是也还有很多报道，就是说白宫的这个律师，白宫的这个法律顾问呢，现在已经在对这个弹劾的这个法律的这个程序啊等等来做一些这样的研究了。当然就是像你刚才所说的，什么弹劾一个总统不是那么一个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于这个川普总统这次这个情况来看，他的可能性到底存在不存在？
你总是不能排斥这个可能性。当然美国的那些大事还是相当多，国内的我们还是需要那个更新美国的基础建设，还是有这个税收改革、移民法改革，还是在那个世界各个地区这些战略方面的大问题。现在如果美国是要总统受到这些弹劾，或者是一连串的这些丑闻，是把美国的这些注意力转移到这些怎么说呢，对美国不会有一个建设性的一个结果这个地方去，这样子的话，美国的敌人或者别的国家的战略机遇期就会延长了，这是不利于美国的国内和国外的利益。
我们再来说，现在川普总统正在就是以色列访问啊，他去访问了这个哭墙，然后他这些整个的这一次在中东的这个访问呢是非常的高调，可以说你怎么看他这个这样的一个举动，他是否有这种就是要就是让把注意力来转移到这个方面，让不要让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白宫的这个。
所有的美国总统，所有的国家的领袖都是这样子做。他们每一次出国，他们就觉得很威望，有很多镜头就是拍到国内，让你知道你的国家的领袖是受到什么尊重，或者做了一些什么大事儿，都这样。习近平也这样，奥巴马也这样，特朗普也这样。
刚才提到这个，如果弹劾不成的话，就很多人提出来了，就是要用宪法。刚才你也提到第25修正案，就是说总统辞职，引咎辞职，由副总统来任总统。这个可能性，
我可能性我不敢说。我觉得这个，如果他们决定要走这条路的话，这个是滥用第25个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原来就是肯尼迪，就是给打死了以后，他们就想，哎，如果美国总统是变为植物人，或者有一个什么比较重的病，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履行他的这些职责的话，原来美国的宪法没有说。国会或者那个总统的一些幕僚如果都同意的话，可以让副总统当总统是非常有必要。可是这个就是在比较极端的条件之下，总统变为植物人，而不应该是因为你看他不顺眼，或者你觉得他说话很粗鲁，美国的很多总统都说话粗鲁，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除非有类似于植物人或者重病，千万不要滥用这个修正案，因为这次是民主党让一个共和党总统走，下一次是共和党让民主党的一个总统走，不行。
好的，谢谢戴博啊，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最近一场大规模的网络袭击攻击了世界各地的公司和政府，凸显了人们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美军为了利用硅谷和科技新创企业的创意与速度，建立了一种新的方式。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为您介绍这项计划的详细内容。
卡佩拉空间公司看上去和其他硅谷企业没什么两样，人们在电脑桌上编程序。不过这家公司有一个特殊的客户，美国军队。
我们喜欢和政府合作，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帮政府省钱，给政府带来他们不具备的能力，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拯救生命。
巴纳扎德是一名来自伊朗的移民，他现在制造的一种特殊卫星只比鞋盒大一点。
这其实是一种军用技术，军队的问题是他们用的卫星体积庞大。
卡佩拉公司能制造比传统军事卫星体积更小、价格更低、速度更快的卫星。如今通过美国国防部新成立的国防创新试验单位，美军可以更快地成为卡佩拉卫星数据的客户。
美国国防部是世界上最大的官僚机构，有些东西具有保密性，必须得到保护。当然我们的士兵接触到的一切都可能关乎生死。
因为这一原因，军方倾向于尽可能规避风险，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当一项技术成熟时才会将其采用。不过这一科技到那时可能已经过时了。科技新创公司的文化完全相反，在这里风险和速度驱动创新。
你可以迅速向市场推出一款适用性很低的产品，然后以最快的方式从中学习，并如此反复。
在最近举行的米尔肯研究所全球大会上，硅谷专家强调与日新月异的科技保持一致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政府的计算机系统采用的不是最新的操作系统、加密方式和机制。
最近的全球网络攻击事件证明，要走在威胁的前面是一场持续的竞赛。坐落在硅谷的这栋建筑里，国防创新试验单位连接起硅谷新创企业和美国军队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
科技一直在改变，如果你只有那些老旧的系统，这只会给坏人更多的时间来找出你的脆弱之处在哪里。如果你也不断的演变，这就是一场黑客和自卫者之间的猫鼠游戏，我们想成为这场较量的胜方。
国防创新试验单位首先要做的就是摒弃与军队合作涉及的那些繁文缛节。自从这一机构设立以来，国防创新试验单位已经与美国和世界上30多家科技企业进行了合作。卡佩拉空间公司计划在6月之后发射卫星。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加州山景城报道。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汤姆·普莱斯星期一在世界卫生大会会议中公开发言，表示台湾不该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普莱斯说，对于台湾今年无法出席大会，美国感到失望。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星期一也发表了书面声明，称台湾被世界卫生大会排除在外将伤害全球卫生发展，世界卫生健康不该被北京所劫持。尽管台湾无法参加星期一开始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不过在美国政府安排下出席世卫大会的美国卫生部部长普莱斯在抵达日内瓦后，第一个安排的场外双边会谈就是与台湾代表团的会晤。美国卫生部长在声明中说，普莱斯与台湾卫生部门官员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彼此在支援全球卫生安全议题上的共同努力。这个会谈也是普莱斯在日内瓦出席世卫大会期间一系列双边会谈的第一个。
美国人物志是一档介绍人物的系列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大卫·提特·科姆。作为专业的长号演奏者，他为包括大都会歌剧院和纽约芭蕾舞团等团体演出共计2500多场。不过他最近搁置了演奏，担任起新成立的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管弦乐经理。
早的时候，音乐就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我来自一个有九口人的大家庭，我的父母鼓励我们抓住任何适合我们的机会。三年级的时候，音乐老师递给我一支长号，我就那样开始练习了。音乐老师对我说我很棒，可是我一个音也吹不出，这就是我的起点。现在我是半退休状态，只为我太太的摇滚乐队吹奏，但是我在纽约歌剧院管弦乐团演奏过30年，我也常常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吹奏，还有其他的团体，也包括纽约芭蕾舞团。我们一直试图做正能量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与日本学生的一次协作。我们在日本海啸引起的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之后不久，与我们的好朋友乐团的指挥山田纯史一起建立了日本之友乐团。我们带去了100个孩子，只是为了表示我们仍在关注他们，我们想鼓励他们，让他们能够克服困难。手挽手是一个为了赈灾而成立的募捐机构，同时也争取使更多的人保持对灾区的关注。你知道，今天的媒体环境下，不出5天10天，人们就开始忘记这个灾难，关注下一个灾难。所以我想要保持与日本人民的联系。我们在日本名曲郡的一个音乐厅演奏，名曲郡在灾难中失去了一半的人口。我们是第一个在修复过的剧院里演奏的管弦乐团。这个剧院在灾后半年里是600个家庭的避难所。作为演奏家，每天的挑战就是你得发挥最佳状态。不管你当时的心情如何，你都得以极高的水准完成演奏。在你的同事中间，保持一定的水准也是件很有压力的事情。我们想做的就是创建一个比较新的模式，这个说法比较合适。关键是我们要做的是尝试新东西。我们想要突破交响乐团的演奏，把它变成包括视觉效果和灯光效果的丰富演出。我们的概念就是视觉效果来源于音乐效果，所以首先音乐要很棒，在此基础上发挥视觉影像和灯光效果。看到90人组成的乐团和200人的合唱团一起站在舞台上完成一段音乐，是我最快乐的事情。我希望人们记住我在林肯艺术中心的多年的演奏生涯。现在作为管理人员，我更希望人们记住我对音乐家们的敬重以及对音乐界的某些贡献。
好，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黄耀毅。中国政府最近发布了国家情报法草案，新法赋予中国情报部门更多权力，除了范围扩大到境外，当局也有权对外国的嫌疑人进行监控和调查。有毒无偶，美国纽约时报在周末披露，中国政府在2010年到2012年之间杀害或关押了将近20名的美国中情局的线人，严重打击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中国是否真的处决了多名美国线人呢？而在美中谍报较量里面，究竟谁占上风？即将出台的中国国家情报法是否让中国情报系统的进一步扩张合法化？这对中国民众又可能造成什么影响？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将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